国际战略专家格雷戈里科普利10月24号在英文大纪元刊文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彻底清除了异己，成为绝对权威，但习近平对反对者和更广大民众的公开镇压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并让世界和中国人民付出更惨重代价。科普利的文章翻译如下，中国大陆的新内战并未有随着10月22号结束的中共二十大而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进入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阶段。随着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中国重返毛主义、大规模镇压以及作为镇压工具的饥饿还有内部的焦点都进入了一个重大的新阶段。不过他的连任亦并非一帆风顺的事情。习近平一直在清洗高级官员，直至大会召开，并将凄惨的经济数据推迟到大会结束后先公布，以免对其最终夺权蒙上阴影。现在党内斗争进入了对习近平反对者和更广大民众进行公开镇压的一个新阶段，其对国际经济的损害将是巨大，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亦将更惨重。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毛泽东在文革1966-76 年和更早的大跃进1958-62 年对反对者的镇压，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毛泽东镇压反对派的斗争中丧生，估计有3000万-6000万。毛泽东时代的强制大规模饥饿可以被睇作是习近平实施新冠病毒清零封锁造成当前城市饥饿的始作俑者。习近平称自己是，而且正在被证明是，一个忠诚的毛主义者。中共二十大以大多数人预料的结果结束，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他的反对者全部从党内有权势的职位上被扫地出门。79岁的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被蓄意羞辱地强行从大会闭幕式上带走。习近平以能够清除反对派的一个主要象征性人物来公示他击败了反对派阻止他连任的企图。胡锦涛之前的中共总书记96岁的江泽民甚至没有出席代表大会，这个是习近平获胜的第一条线索，即使在大会开始时亦是如此。最后总理李克强亦被免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韩正、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习近平的长期盟友、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亦被免职。我们可能再听不到他们的消息。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赢得中共党内新内战现阶段的胜利。10月24号香港曾经相对独立的南华早报发表了专栏作家罗亚历克斯罗的一篇奴隶式的侵袭文章，题为关于习近平小清洗的不健康言论不符合事实。习近平与旧式毛主义的唯一区别在于形式而不是实质，他放弃了毛泽东用来煽动群众的小红宝书，习近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他知道毛的口号无法吸引世界，所以改用金钱来改变世界，一带一路成为小红支票宝。但这只有以中国大陆突然出现的巨额财富由中国企业家而非党创造来支撑一带一路经常不合逻辑的贷款和投资时才凑效，所以这些都是为了收买朋友而不是保证稳定的投资回报。现在随着一带一路的崩溃，参与国的内部经济亦在度崩溃。这样现在会发生什么呢？习近平清洗主要的对手好像江泽民、胡锦涛、李克强和韩正，是试图断头杀蛇，但对习近平的大规模反对仍在继续，包括来自解放军，其中大部分将转入地下，因为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已被撤职。但解放军内部有人担心习近平可能会在国外采取鲁莽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从而危及一切。一个特别的问题是，习近平现在已经实现了绝对独裁，他是否会感到有迫切需要进攻台湾，结束最初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那场内战从未结束，清朝于1911-12年崩溃后，中华民国崛起，中华民国政府后来撤退到台湾和其他岛屿，但从未被征服。习近平希望结束这场内战、大内战，以确保中共毫无疑问地成为全中国的胜利者。但随着现在他对中国大陆的绝对主导，他可能会缓解摧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紧迫性， 咁好大程度上取决于佢能否控制大陆内部嘅动荡，因为经济衰退极大地激发咗城市民众嘅抗议。与台湾开战可能会分散人嘅注意力，亦可能会消耗大量军事资源，而呢啲资源系进一步压制国内民众所需要。但无论发生乜嘢情况，中国经济都将进一步下滑。除咗习近平特别嘅反市场政策，仅因为佢嘅绝对权力，就会赶走外国投资，并抑制国内消费。中国对全球原材料嘅需求将继续急剧下降。澳洲同新西兰、北美同欧洲嘅梦想家，而家必须面对咁样嘅一个事实，即中国注入全球经济嘅现金已经蒸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同大洋洲都将睇到中国现金嘅终结。尽管北京通过战狼外交加大咗其威胁同要求。责任编辑张丽丽，希望之声文讯报道。